寸土寸铁，不放纵肉体，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对的，圣灵和情欲是相对的，这两样是彼此相对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欲的。圣灵呢，求你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好，我在想问一下大家能不能现在听到我的声音。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现在可以是吧？好，谢谢。嗯，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嗯，好。掉线了你就提醒一下我，写个字，因为有时候这个面看不见，好不好？好，好，有一点分享啊，先读一段经文，好不好？你们当顺从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你们当，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就把这个经文放在这里啊。我在想，昨天我们牧者分享就是这个属灵体质的这个操练属灵的体质啊。要是你的属灵体质很好的话呢，那你就很容易啊。你的属灵体质不好呢，你就做很多事情就不容易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看到牧者的分享，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群体呢，这个属灵的体质，就是操练的就是太少了啊、哦，太少了，就是要更多的来操练这个属灵的体质啊。我觉得这个我坐在这里，我想起这句话啊，我就在想这个是对的啊。我觉得这个属灵的体质不太好的话呢，你要不去操练的话呢，你的可能属灵体质会更不好。就是你可能有一点感动，或者有一点启示也好啊，或者有点什么，但是很快就容易过去，因为体质不好啊，体质太虚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属灵体质的操练对我来讲啊，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特别的好啊。我发现我就是一个特别要来属灵的体质。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可以顺从圣灵，让你有这个力量，这个体质可以来顺从圣灵，不然你顺从不了啊，你顺从不了啊，你就很容易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就是这个肉体。我在哪一天我看到一个特别讲到，就是这个，就是打一个比方啊，打一个比方也好啊，说一件事也好，就打个比方，我们前段时间呢。就是分享了这个己啊，这个己代表的肉体啊、血气啊，还有老我啊。那么呢，我正好看到这个《爱的膏油》上面讲到这个就是这个肉体啊，就是肉体的表现，你怎么才能靠着圣灵来脱离你的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的本性呢，它就是随己意而行，就是按着自己的本性啊，就是本性，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就叫己作王也好啊，这叫己作王，就是这个肉体可以带出你的这个就是这个模式来啊，给肉体下个定义啊，这是我自己说的，我在这里等候的时候想起这件事。那么就是什么，给肉体下个定义，就是什么，随己意而行啊。随己而行，就随自己的意思行，这就叫肉体啊。肉体行呢，就很容易带出这个老我还有血气，它的结果呢就是固执己见，顽梗悖逆啊，顽梗悖逆啊，这是己。那么呢，这一个的这个模式，就是说这一个的这个肉体呀 啊带出随己而行。其实我不光说你这个肉体随己啊，其实我是说你的灵啊，你的灵人，所以你要下苦功夫认识你的灵人，这个要求神来怜悯啊，因为他也受捆绑，因为他从母胎，每个人从母胎生下来啊， 你就带出这个肉体，就跟随着你，使你就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啊，就带出了这个老我啊，这个血气啊，就是这个王梗悖逆，就是按照自己啊，这就是己作王啊，就是己作王。那这样的我们怎么就是说，要是我们真的没有这种属灵体质的操练的话，很不容易胜过的，你很难去胜过他的啊，很不容易胜过他的啊。你要想胜过他的话呢，你真的要求神来怜悯啊。你只有怎么样啊，就是说你要来天，我就是讲就是说你要天天来操练你的属灵体质啊，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滑进去啊，就很容易滑到一种的状态里面，让你就是说那个怒气上来，你不得不顺从这个怒气啊，你没有办法来顺从圣灵。所以加拉太书的五章讲到，就是你的操练，我觉得这个操练属于体质，就是让我们可以来顺从圣灵，可以不放纵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其实就是己作王，就是己作王啊，己作王。我昨天晚上特别的来，就是来等候神啊，我说怎么才能顺从圣灵呢？不光是你在等候神的时候啊，等候神啊，等候神，然后呢你还要什么，还要平时啊，还要平时真的是24小时平时，你要来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就像吴牧师讲的啊，吴老师讲的，就是说你光炒菜呀、走路啊、坐车啊什么的啊，你里面都在来等候他啊，来赞美他。那这样的话呢，你真的可以来顺从圣灵的，你是可以的啊，真的可以。当然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当然就是说我还有很多因为我是在，因为我是很容易进到灵里面去的一个人啊，很容易，所以我很容易看到我自己的灵人啊。我的灵人有的时候就是在一种捆绑里面，打个比方，律法，就像前段时间这个讲到是哪一章，罗马书，对啊，就是有所不能行的，就是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啊，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灵人呐、啊，他还守律法的啊，要是你守得不好，就有控告的声音，就是那个己，就是那个老我啊，就在你的对，就坐在你的对面，那个老我就坐在你的对面啊，他就常常来控告他啊，我就教他把这段罗马书的这段经文把它读出来啊，我们再不欠，就像牧者讲了，不再欠肉体的债啊，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律法，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这个罪性或者罪行和罪性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啊，因为我们天生就带有这个罪性啊，那你这个罪性的这个模式就不断的来犯罪，就变成了罪行嘛啊，那这样像这一种都是一种很深的一个开启，但是你开启了，你怎么来操练？像我们这个平台好多的开启啊，你怎么操练呢？啊，所以我特别回应昨天牧者就是这个属灵体质的操练啊。你要随时的操练，时时的操练啊，让你可以怎么样啊，顺从圣灵，目的就是可以顺从圣灵。当然我们昨天讲到的目的就是来顺从基督啊，更像基督，他是我们的标杆嘛啊，他是我们的标杆，我们更像他。所以我还是特别的求圣灵来怜悯我们，来怜悯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就是说很看重这个平时的这个操练啊，这个平时的操练，你不要去小看它啊，你随时操练，随时赞美，像 Lawrence 一样，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操练过没有，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我也看到这边就是说没有人来就是来胜过啊，只要这就为什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呢，因为你从你娘胎里面就带有这个罪性啊，就带有这个东西，它就带到你的生命中，每个人都一样啊。那你就是说不认识圣灵的人，那就不用说了。我们今天认识神的人，而且是在特别是在这个平台，我们要想做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或者今年食水变酒这个我说这个操练这个金钱也好， 操练这个属灵的体质，我觉得是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要来操练啊，使我们可以来顺从啊，可以向这个标杆啊来奔跑啊，向这个标杆来对齐啊，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好不好？我就这么点感动，我把这个分享出来给大家，也愿大家在这个上面可以有一些开启领受啊，好不好？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导团。
神呐，谢谢你这样的来怜悯施恩于我们这个群体，主啊，真的向你献上感谢，主啊，真的是一个己跟圣灵相争，上主啊，也是一个光明国度与黑暗国度的相争，主啊，就求你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真实的看到这个己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撒旦的国度，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真的不再体贴这个肉体，也不再体贴己，主啊，让我真实的可以靠着你在每天生活当中，主啊，养成一个习惯，主啊，真的就像劳伦斯弟兄，主啊，像吴牧师所说的，主啊，这个属灵的操练不在于时间的长度，乃在于时间的频度，主啊，让孩子不论是借着赞美，主啊，还是不论是回转跟你来连接，主啊，就是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的习惯，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真的明白，我离了你我真的什么也做不了，主啊，也让我借着外在的环境以及我自己的很多的这种行为模式的反应，让我更多的可以回到里面，在你的面前来蒙受你的光照，接受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来致死我里面的老我和己，主啊，以至于让你可以在我的生命中来做王掌权，主啊，来改变我属灵的体质，让我从这个孤儿真实的进入到儿子的里面，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开启，主啊，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是的，神啊，愿神你每天这样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动作存留都在你的管制的里面，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啊圣灵和我们的心明证，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真的是你的儿女啊，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回应这个环境，而是回应你啊，让我们用爱来回应你，因为爱你，我们愿意顺服你，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通过，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的舍弃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意愿啊，让路给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通过啊，给我们恩典，也加我们力量，爸爸，我谢谢你这样的预备我们做你的孩子，真的好有福气，好有荣耀，我们赞美你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你的面前为我常常就是体贴肉体，不能来顺从圣灵，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在神面前来承认，我常常也是按自己的意志来生活，按自己的意识，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主啊，不能来随从圣灵的管制，在神面前来悔改，主你来赦免饶恕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主啊，交在你的祭坛上面，愿圣灵来掌管我，主啊，帮助我，赐给我里面有一个属灵的觉醒，还有一个警醒，是我可以常常能够听到神的话，主啊，听到圣灵的管制，主啊，我就我的肉体可以完全的降服在神的圣灵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每一天警醒到神的面前，主啊，能够来真的能够来靠着圣灵十字架上的大能，能够致使我们里面那个常常自我为王的这种己意，主啊，能够让圣灵能够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马和幸福代表团的分享啊和回应祷告，还是继续昨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讲到这一个属灵的操练啊，这一个怎么样随从圣灵 不放纵肉体啊，所以呢这个这个方面啊，就是说特别是这个吴牧师这次来啊，让我们特别的就是有触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一个差距啊，就是有软弱的地方，缺乏的地方啊。我们呢这个我们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强项啊，了解我们的强项啊，我们的强项啊是在哪里呢？领受这个方面啊，借着这个发亮晨光的这个 YY 平台啊，发亮晨光的平台啊，两年半的时间啊，我们领受了很多，这个领受可以说是就是是非常特别的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话，我们是非常超前的啊，我们甚至超越了过去这个传承啊的这个，有些地方超过了啊，比如说三类得胜者啊，这个被提啊，这些这些方面，我们甚至超过了这个两千年的传承啊。因为神把这个启示录最后三章的这个最后的结局都告诉我们了，谁可以住，谁是住在城外不能进城，谁可以住在城外可以进城，谁可以住在城内，三类得胜者，这个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尾被提，这一些奥秘我们都超过了这个属灵的传承啊。我们的领受如此之多，我们要预备灾前被提啊，这个第三类得胜者领受的如此的多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总是失败呢？啊，我们过去呢就是就是知道有一点，就是我们领受了确实很多，但是呢需要落实啊。如果就像我们这是我们这个比这个这一个比喻是这个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我们读书来的，就是说我们读书啊，上课笔记笔记笔记，教各种的教各一种的知识，教。但是呢我们要做作业啊，我们要考试啊，我们就是要经过考试才可以毕业啊，才可以通过啊。但是呢我每一次学习，但是呢一考试总是失败，入试就是考试嘛，失败。那么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里面呢就是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意识到一点，就是我们的领受很多，入试总是失败啊。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在吴牧师来之前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啊。那么呢我们的这个神安排我们这个发亮晨星，发亮晨星的平台是领受为主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基舍就是来分享我们的入试的状态，然后我们平时在家里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这个入世的机会，就是说神兴起个环境，哦，这个我们就失败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在聚集啊，比如说玩这个导航集社导航小组啊，我们有一起的聚集分享啊，就是鼓励啊，在路回去的路上，这个神兴起入世就失败，就是说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上课。啊，上课，老师给你上课，上了课，立刻这一个小时上课，下一个小时考试都考不出来，就是说你学了很多，你觉得很好，但是马上就考试趁热打铁吧，免得你说你忘记了吧，立刻就失败，啊，就是说，我们说学了不复习，忘记了考不出来，这还可以也可以理解。就学啊，学了立刻考试就失败，这是我们在吴牧师来之前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瓶颈，总是不突破。所以我们意识到什么呢？有两个环节，一个呢是领受，一个呢是入试。但是呢我们领受多，入试常常失败啊。那么吴牧师来呢，实际上是把第三个环节给揭开了。我们发现呢，就是为什么在领受和入世当中啊， 我们立刻就入世都要失败啊！不要说，你过一个礼拜就忘记了，那还可以理解啊。你复习复习吗？就可以考试吗？不是，你就是复习，你就是趁热打铁，刚刚上完马上复习，这入世就失败。我们发现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你不能够说我忘记了，或者说你也不能说我没学懂啊，不是啊？我们发现了，哦，原来它有一个体质的问题。还有一个体质，有个属灵的体质，这个属灵的体质是要通过这个金钱的操练才可以提升的。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体质，那么呢，你的技能再好，你学的再好啊，但是你肯定在比赛的当中失败啊，就是说因为你的体能体质不行啊，所以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用一些比喻来说明，就是比较能够把握住个要点。这个比如说练琴啊，练小提琴，我虽然不会练小提琴，但是我看别人练过，练钢琴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有个老师教你，对吧？来教课啊，教，他教了你以后呢，他要布置你去练习作业啊，你要抓住他那个去练习啊，然后你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这样子你去考试的时候你才可以过关啊。但是呢你现在是这样的，你呢老师教你的时候你在学，老师布置的作业你都不做，然后呢考试一来你就失败了啊。所以呢你的这个还有一种练车啊，我们练车，当然我们的练车呢不是说套餐式的，就是一次就是十次练车，然后再来一个十次的练车，不是，我们是单点啊，就是说，哎，练三次、两次啊，然后呢，大部分时间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来自己来练习熟练，因为我们不是用套餐啊，那个啊是用单点的方式，那么呢，这就很依赖什么呢？你那教练教了你啊，告诉你怎么爬车啊、退车啊、开车啊、停啊、变线啊，告诉你教练了啊。那么呢，你只是单点嘛，练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呢，你要回去经常开车，经常开啊。那么呢，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过。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单点，这个教练教了你啊，你认为你学懂了。但是你回去一点都没有练习，你完全不熟，你对这个车是生疏的，很生，那么你一考试你就失败了啊，就是说不熟练啊，就相当于呢这个体能啊，就是你要去参加一个竞技啊，就是说打拳击比赛啊，你的这个拳击的老师是非常一流的，他把那些绝技都告诉你。啊，但是你的体能很差，你既没有力气又没有速度，你什么都没有啊，他告诉你技能好，你去比赛你只能失败，为什么？你体能太差了啊，你体能太差了，再告诉你一点技巧你使不出来，一入世马上就失败了，体质太差，属灵体质太差啊。所以呢使我们看到了这个元素就是领受，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就相当于一个一流的教练在教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一个一流的教练来教你，你学一辈子你也不行，你体能再好也不行。教练是很重要的，但是万一这个元素是不行的啊，这个路试是不可少的啊。你这个就像这个学习，它必须要有考试，它没有考试你学不好。没有任何一个专业，他学习了以后不考试的，任何专业他都要考试。要考核，对吧？啊，那么呢？但是呢，你要学了，要考试，要通过，你必须要有什么呢？要有体能，啊，这中间的环节我们给忽略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受、入世这两个上面跳，哎，我们就发现很奇怪，我们领受这么多，入世怎么老是失败呢？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原因，啊，我们看清这个问题了，但是没找到这个原因。啊，这是什么的吗？无目是带来啊，他讲的就是操练啊，他这个操练他没讲入世啊，
他没有讲什么撒旦又在引诱你啊，你怎么样胜过他，他没有讲这些路斯，他讲致死老我这些讲的很少，非常少啊，怎么样致死老我怎么样，他很少，他讲的最多最多的就是什么，就是操练啊，祷告啊，进食，哎，他就是这些操练啊，所以呢这个操练是提高我们的属灵体质的，所以呢这个操练不是直接入世，他也不是直接领受啊，他没有领受什么，他一个小时在那里等等等什么都没有看见啊，他操练啊，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啊，我这个罪人啊，这个他唠唠叨叨叭叭叭叭叭叭啊，念半个小时啊，还要天天念天天念，没有领受什么吗，对吧，也没有什么入世吗，哎，但是这个就是操练，它可以提升你的体质体能啊，你等候神啊，你等了半个小时啊，既没有听见声音也没有看见什么异象，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你的体能提升了，它最重要的是提升你的体能，它并不是在乎哎呦啊，我又得到领受了，开启了一个亮光啊，这个圣经的一个奥秘就被揭开，或者是我又进到天堂里面看见了天上的情况，又到地狱看见地狱情况，不，你什么都没看见，你有什么没有听见，你一点都没有领悟，你一片空白，但是你的体能增加了，这个等候神这个时间就是在提升你的体能啊，这个属灵的操练是提高你的体能的，不是要你来领受的，领受有领受的时间啊，属灵操练是提升你的体能，它不是要你来领受，你不要把它搞混了，体能就是体能，那个练比赛就是比赛，入世就是入世，领受就是领受，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属灵的操练提升我们的体能给就是说啊忽略了啊，领受是领受，领受不等于提高你的体能，体能就是要靠这个操练啊，操练就是要重复，要靠频度啊，它不是要领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它就是要你在操练，好像很乏味一样的，好像很没有什么内容一样的，哎，它就提升你的体能，它越是这样子，它越提升你的体能，你的频度越高，你的体能提升的越高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呢，是有什么意义呢？补上这一环，如果体能不补上去，你再学好的技能，你也在考比赛当中还是失败，你总不可能得胜。得胜的意思是什么呢？得胜跟得救不同，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听到了福音，你听见了神的道，你相信你就得救了，这是得救。但是得胜不是这样的，不是得胜不是说，哎，你听到那个福音啊，我领受这个，那是得救。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都是讲得胜，没有讲得救的。启示录不是讲传福音的，啊，他是讲得胜。得胜是什么？你考试临到你，严峻的考试，末世大灾难大考试临到你，你能不能够得胜？在考验的面前你能不能够站立得住啊，啊，这个叫做得胜，得胜就是相当于入世考试啊，那是真正的考试，你死我活的考试啊，但是我们领受了要到考试要得胜，这个体能这一环不能够缺少，这就是神派牧师呢给这一把这一点给凸显出来了，让我们看重这个属灵的体能，而且呢它是合乎圣经的啊，他讲的圣经是提摩太前书啊，这四章七到八节啊，就是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我们也讲到这个诗篇第一篇啊，诗篇第一篇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它是所有150个诗篇的总纲，诗篇的第一篇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忽略这个第一篇的，它摆在第一篇的位置，表示是整个150个诗篇的总纲。那么它告诉我们，就是要训练我们属灵的体质啊，属灵的体质的基本功啊，第一就是要 关门啊，不成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那跟我们讲的，今天讲的就是说，不要是，你不要去看那一个那个网站里面啊，那一些色情引诱各样的那些东西啊，你不要去听那些啊淫乱淫秽啊，这批评论断闲言杂语啊，你要口禁食啊，你要禁食味，你要注意不要去贪食啊，贪财啊，世界的引诱啊，各样的，你要关门，你成天让这些东西进来啊，你的属灵的体质全部被败坏了啊。好，这个还是消极方面是不够的，还有积极的方面啊，消极的方面是一个前提，这个条件它本身是不够的啊，它消极的方面它就有一个前提，然后它预备了一个条件来做积极的操练，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那么呢，他为什么有福呢？哎，他的体质就提升了，他就像一棵树，在溪水旁，他的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就是什么？体质好啊，他用这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来表明他的体质很好。他不是那种，哇，站在沙漠里面，哇，就是一下子苦死了，站在前土的里面，站在荆棘地里面，哇，他根本就体质弱小啊，弱不禁风啊。他站在溪水旁啊，他按时候结果子，他的体质就好，你知道？所以呢，他这个讲的是体质树立，所以灵修操练主要是关乎我们的体质啊，它不能代替领受的，领受还是需要领受的，它也不能代替入世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这个三方面要平衡，就可以成为得胜者。入世就是要在实际的考验啊，要经常得胜。那么你在平时的小的考试当中得胜，你在大考来的时候，末日大灾难或者大考的时候也可以得胜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入世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现在不是我们的焦点。对个别人来说啊，他如果操练的很好啊，如果操练的很好，你说我操练的很好，我每天就都操练啊，操练的很好，为什么入世还是失败呢？那是因为你太不注意入世了啊，就是这个你没有入世的经验，所以你必须要重视入世啊。所以呢，你多经过正式入世失败的总结经验，你就可以入世过关。而且这样的人，我可以知道，如果你真的体质很好，那么呢，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你发现还有一个入世，这个入世和体能还是不同的啊，这个入世还有入世的一点特殊的地方，那么稍微注意一下，你很快就得胜。为什么？你有体质啊，你有属灵的体质，那么呢，你的入世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你就可以得胜啊。但是那些没有体质的就不同了，没有体质的，你就是入世不断的让他入世，不断的告诉他怎么入世，他还是失败。为什么？体质太差啊，体质太差，没有办法在入世关能过关。如果体质好，只是在入世方面没有注意，不知道还有入世，所以呢能不防，哎，他就失败了。但是你要是注意一下，非常引起高度重视，然后锻炼入世几次，你就是成功了。所以呢，这一个体质，属灵的体质啊，是我们啊最最关键的啊。所以呢，我们的领受啊是很好的，但是还要继续啊，就是借助这个发亮诚心啊，这一个平台啊，我们就是说还是不断的有领受带领往前走啊。那么呢，这个属灵的操练要补上来，这个是整个教恩教会的弱项啊。所以呢，我们要重视啊，从领袖到会众，我们都需要来重视这一个啊敬虔的操练啊，就是要来提升我们属灵的体质。那么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就是还是会有入世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三方面配合起来，一方面领受这个操练敬虔，操练培提升体质，和入世三结合，就是平衡的增长 那么呢，我们相信2019年我们就会经历变水为酒的神迹啊。昨天我在这个祭司二，一个祭司二啊，一个里面啊，就是说啊，我有一点感动，就是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这个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想相信这一个啊，这个经文其实不是对穆道友讲，很多人都把这个经文认为是对穆道友讲是个福音，其实不是，这一个经文啊是对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讲，因为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那穆道友是爱神的人吗 ？No， 穆道友都是抵挡神、不认识神、自己以为神、与神为敌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呢，这一个啊，这个经文啊，哎，我们过去也以为是给穆道友讲的，是什么呢？他这个福音啊，是讲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应许、这个目标啊，神应许我们的新耶路撒冷千禧年羔羊的婚宴。他是说，他是讲的这个福音的应许啊，这个应许是给了那个爱他的人。你只有信了他，才有可能爱他。信他的人还不一定是爱他的啊。所以呢，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所以呢，我觉得我有这个感动，神给家恩教会给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过，耳朵也未曾听见过，甚至我们心里都没有想过的啊，这一种的惊奇啊，这一种的神迹啊，将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呢啊，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很好的回应啊。神知道我们在这一个属灵的操练这一块缺乏了啊，我们这个群体，我们需要在这一个上面补上来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啊，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就可以领受神啊要给我们的这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对，我这里也没有声音，看大家看有没有声音，我这里没有声音，
可能你还是没有声音，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在后花园也没听到你的，也没听到你的声音。
听得见吗？
可以。
好，那就通知一下刘爸，请刘爸分享。
我们能听见，现在你那个很清楚。
哦，那我也就一点点，就是刚才我就是。周爸有一点点，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操练的益处啊，就是今生和来生啊都有益处啊，这是神，这个我觉得这是神应许给操练的一个双倍的奖赏啊，这个应该是我们操练的一个动力，一个盼望啊。这个操练的益处太多，就是说我们操练身体还只有今生的好处啊，操练金钱呢有今生和来生的好处。我觉得这是神对操练的一个啊双倍奖赏，一个重大奖赏。一般操练来讲，一般属灵的益处很少有说有今生的益处啊，一般就是说我们盼望未来，盼望永恒啊，盼望在将来我们得奖赏啊，在将来得益处，我们可以牺牲今天，我们舍弃今天世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啊，舍弃啊今天在世上的一切的好处，我们可以换来将来的永恒当中的好处。那我从刚才周爸分享这个金钱，操练金钱的益处，神确实应许我们得今生和来生的益处。那我就突然有个感动，我就觉得哇，神给这个操练有这么大的奖赏，就是给我们两倍的益处，今生也得益处，那来世也得益处。那我想肯定来世的益处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我们属灵的身量那就是我们来世的益处啊，我们的身量越大啊，身量越强壮，那我们就是心腹嘛，祭司嘛啊，心腹就是有身量的啊，祭司就是这个职分就是要有身量的才能够去承担的，没有属灵身量怎么能承担呢？叫一个婴儿，叫一个小孩，他怎么去做那个皇帝的事呢？做那个国王的事呢？啊，做这个 总统的事呢？就是未来做一个啊，作为天国祭司君王，他没有身量，他怎么能做呢？就是啊 ，teenager 啊，或者是啊那个少年人呐、啊，儿童啊，他怎么能去做这么大的事呢？啊，所以不可能的。所以呢，身量操练进前，他的身量就增长，增长他就是未来的益处，就是在来生的益处啊。所谓来生啊，这个是中国人的话，我想应该就是永恒。那现世的益处，我的体会是什么呢？那我就当然就我就体会它是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选择真理，在任何一个选择面前，我们有能力选择那个神的道。那你想一想，走神的道，那多自由啊！那人多自由啊，多蒙福啊！我自己深深体会到的一点就是，就是你每一次一个选择，你去选择圣灵的时候啊，就是你的体质呢越好呢，它就越容易，确实是这样子的。体质越差呢，它就越费劲。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只要按照这个做，不管它费不费劲，它的结果，你只要是选择那个圣灵呐、啊，选择光明呐、啊，选择生命呐、啊，你后来带出的那个生命和平安呐、啊，真的是太吸引人了。这个生命和平安，这个真的是美。那个生命太美了，我觉得我自己经历过，我就觉得哇，那是真是值得。那个痛苦就是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啊，得胜的过程当中，那个好像是有点难受，但是你确实你得胜之后那个美呀、啊，那个生命的自由啊，那个释放啊，哇，就是让你整个人就扩充，整个人活的就是自由和释放，平安和喜乐，真是值得去费那个劲，值得去付这个代价。啊，就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体会，我就觉得好像是，确实是今生也有益处。今生的益处就是你这个人看起来，我们当然可能不是钱财就一下子增加很多，但是我觉得它有助于你成功啊，因为你整个人格，你整个的人的啊那个人的那个叫人家叫你就说你这个人 level 提高了啊，就是不太 low 了啊，就这个人太 low 了，你就是你。你的个性里面太多的这个捆绑了，那你做什么事也做不成。那做你想你能够做多大呢？就像德不配才不配位，就是你的体也不配位啊，你的体质不配位啊，就是你能做多大的工作呢？啊，你能够提升，因为你的这个水，这个你这个整个的人太低，那我想肯定还是做不成。你今天的人成功也不容易。所以你其实今生的成功也是要你的体格的，要你体质各个层面，就是你的这个人的身量啊，要还是有各方面还是要有配位的，还是有足够的这个啊足够的这一个含量啊，你这个人要有点含量，他就能做成，他就能做大事。那个这个也是今生的你的益处，平安啊，喜乐啊，生命的层次啊，生命的含量啊，一个人的那个胸怀呀、啊。啊，这个眼界啦，眼光啊，你这个实际上整个人就在提升了，所以你的今生它也是可以助你在各层面成功。这个就是我想啊，操练金钱啊，它其实带出的今生和来生的益处。当然，这个今生的益处并不是说啊帮助我们去爱世界，而是真正的帮助我们所谓的在灵里面的成功。我们这个人是一个越来越成功之人，越来越啊这一个胸怀啊度量啊这一个素质各个层面是有一个全面的提升扩充啊，这个我想啊在这方面是应该啊就是神从我们的生命的根部最深的层次来更新来改变，每一次的操练就带出这一些啊属灵和来生的益处，那我就有点点这样的感动。好啊，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感谢主，听到牧者的分享，真的更加进一步，找到这个原因啊，找到这个问题，自己的存在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己呀，在做主啊，在做王啊，这个己呢，极可能。因着一些事情啊，就碰到这个己啊，那我们要不及时的转向这个圣灵呢，那我们里边就是可以说就是劳苦愁烦啊。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戴着面具 啊，不能直接的表达出来，但是呢，我们内心里呢，可以说就失去了这个平安和喜乐。那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上、人事物上，我们就能表露出来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啊，这么样的一个真实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真实的光景啊。但是呢，今天呢，听到周爸的分享，确实我们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操练两个字啊，这个操练呢，那就是说这个要付上代价。那我们现在呢，付上代价都是说愿意拿出时间做一些外表看似属灵的事，宗教的事，都是附在这里。但是呢，实质里边呢，我们没有这种安静下来。我刚才分享的周爸分享的时候，我和底下在想啊，他讲很多比喻，就这个提子啊，提子你给你啊，但我就想就是这样一个电话充电似的啊。其实我们这个电话呢，从外表看不出来它有电没电啊，但一开始假如我们打个电话一用上，经常就是没电啊，因为我们不去充电啊。这个充电呢，就是像我们操练一样啊，你看你充上电，我们的电话就可以用，我们今天就可以听啊。那我们不去充电，我们可能随时就没有电了，或者随时的电话就用不了了啊。我就在想，这个虽然是一个我很明白的一个比喻，那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的不去充电，造成的我们这个电话外表来看，也是看不出来，但是实质里边是没有电的啊。所以说，真是求神给我们恩典。因为刚才讲到，我们现在迦南教会所领受的有一面超过历代圣徒的一个开启，因为神在现在这个时间给迦南教会有这样牧者的带领和开启啊，我们对启示录，对一个福音的福音的这个重要性，有了一个救恩的重要性，有一个新的开启啊，这真是500年以后的一个开启。但是呢，我们呢只可以说只还在头脑里，要真是在我们的心里发现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始，生命不会这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只能说愿意来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必须得付，不付就不可能。不付呢，可能呢只能是跟人有一些做一些外表的属灵的事情，是跟神的关系不太大。这个呢是很对我们要有一个开启，要有一个看，把它看为重要。啊，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啊！我们要真的要在这个路试上，我们要啊！我以前是这个笔试、路试，我也有过这样的领受。我也跟经常跟别人笔试都过了，我们不能再去考笔试了啊！我当时的理解是，那我们今天都听明白了，但是你得去做了。啊，你不去做就是只听不行，自己欺哄自己啊。那呢，我们今天你都考过了，你还浪费那个钱，浪费那个时间，那个太没意义啊。那我们今天考的是路试啊，路试是每时每刻都有的。那我们路试不去考过，永远也开不了车啊。那今天呢，我们有新的这样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开启。那我想这个路试呢是每时每刻都有的啊，圣灵也会每时每刻都引导我们的，就是我们消灭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可以说我们通常都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啊。所以说真的要走到第三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那我们今天在管教当中，我们很容易好了伤疤就忘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路试呢会有一些环境，你看我们出去开车它不能一个直线啊，有倒车转弯啊，或者很多的环境会出现。我想这是神一天给我们预备的 那我们怎么能啊正常的运行啊，往这个标杆直跑啊？所以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所领受这样的真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靠着圣灵，我们先悔改回转，完我们靠着圣灵，今天就操练得胜。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今天这个晨祷，我们再一次发亮晨星，我们的晨祷，我们再次来提到了我们如何去操练、去行道、去预备路考。周爸也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说你在听完了这个道以后呢，当时听得觉得不错，可是扭回头呢就会犯错误啊。当时非常感动，但是呢，一到路考来的时候，一到这个试验来临的时候，就立刻就会犯错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警醒啊！我其实非常感恩，就是我们应该去多读一读这个雅各书，就是主耶稣的他肉身的弟弟这个雅各他所写这卷书。这卷书里边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读希伯来书里边所讲的是一样，就是管教的时候你不觉得喜乐，那么在雅各书，尤其在第一章里边，他几乎每句话都是在踢我们的屁股，都是在让我们心里有警醒、有难受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在这篇就是雅各的这篇道啊，这篇这个雅各书，真的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去好好读一读，因为他说的非常直接，非常的严厉啊。例如说，他一章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怎么说呢？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得很清楚，看见走了就忘了，根本就忘了刚才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唯独仔细行道的，才能够不时的照镜子，并且擦自己的脸。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那么在这个吴牧师他的特会当中，他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教导啊，他并且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古圣先贤们他们所使用如何来自己实际上来行道啊，他们也写出一些我觉得是金句吧，我们可以经常的读一读听一听，然后呢自己就是生命中行。例如说我觉得有个 slide 有一个引用了这个戴奥德克斯他这样一句话：一位真正爱慕圣洁之人的标志是透过操练持续想起神，不断烧去他心中属世界的东西，以致在这个纪念神的火焰当中，邪恶被一点一点烧掉，他的灵魂完全恢复其自然的光辉，且得着更大的荣光。所以我觉得我们操练行道啊，操练就是时刻的想起神，这个就是在靠神圣灵这个火来烧去我们里面这个邪恶啊。那么怎么持续的想起神呢？他引用这个劳伦斯弟兄与神同在的这个操练，我觉得我们可以再重新的来就是每天我们其实都要这样思想一下，不要把这个道听完了以后就把它放到这教会不带回家啊。那么相反的，我们应该做的是，你看他这里讲劳伦斯说要选择想起神、记起神，这就是一个操练，就是我们在一天我们清醒的这个十几个小时当中，我们有没有时常的想起神、记起神。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讨论就是讲说，如果你这一生你不认识神，你不没有听说过神，你按照你完全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去活没有问题，你可以活，而且可能活得很好，但是你有神和没有神的差别就在你的生命能不能变更加。所以我们要选择，就是从我们的灵里啊，我们要选择时常的想起神。那么在一天当中有没有常常停下来想起神，而且操练让自己更多比昨天更多的停下来想起神啊。第三个是信心的操练，相信神就在我眼前，相信神每时每刻的同在，就是不要去相信感觉啊。刚才周爸也提到说，你可能你等候很长时间，可是你没有感受，但是要相信神就在我眼前啊，要向神不断的说爱的语言，对他无所不谈。然后一二三四，第五点是需要信心和持续的操练和努力，一直重复的操练，以致神的同在得以穿透我们那个顽固的坚固的那个营垒，坚固的墙，就是在我们过往的几十年的非信徒的生涯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壁垒，要求神的同在 穿过去。那么怎么穿过去呢？就是不断的操练，就是不断的选择想起神，选择记起神，常常停下来来思考神，然后呢靠相信神就与我同在，不断对他说话，然后神与我们也在不断的说话。就这些我觉得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每天可以操练。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就说听完了这个牧师的这个道，就讲到之后，这之后这几天包括我们的晨祷，我们一直在回顾，一直在反思，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做起来。你在昨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神？你有几次想起神？你是不是每个小时都在想起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啊。那么我个人的这个操练的方法呢，就是说因为我这个可能弟兄吧，可能还是比较理性一点，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的就是通过一些就是听一些讲道，然后呢他读圣经。那么在读圣经在听圣经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来体会神怎么样能够来对我说话啊。那么让我去闭上眼睛去冥思，去等候神，这个我一个是不太习惯，需要这个些需要操练，需要认罪啊，需要操练。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实在没有那个时间，所以呢我就是选择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只要是我独处的时候，只要是我自己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啊，我或者开车或者工作，只要是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就随时用敬拜神的音乐，或者是听道，或者是听讲解圣经，听查经等等，这些就说用神的话来充满自己啊。就这个只是一种操练哈，就说有自己的弱点，那么也有自己正在前这个一点实践。所以神会借着每个人不同的方法，因为神是神，神不是一个死板的神，开启不同的方向来帮助我们。但是有一点是绝对正确的，就是我们要操练时刻的想起神，记起神，求神祝福我们在一起不断这样操练。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把这个三项的结合，就是这个教练这个技能，教练技能就是领受啊，再加上这个练习这个体能，就是敬虔的操练，再加上这个路试考试这个三项来结合。我想我们这几天呢我们有心来长进的家人们应该都是在自己敬虔操练上面在思想或者是在立定一些计划或者是在有什么具体的加强或者是实施。我觉得吴牧师呢有他的 PPT 很好用，其中有两三章呢，尤其是比较涵盖一些的，有些总括像地图性的或者像总括型的特别的好用。因为这个周末呢我们有小组聚会，我想我们都可以来使用因为刚刚很初程的，刚刚信主的也可以来在这个里面来就是找到他这个阶段他开始的一个点，或者也给他一个全貌，让他看到属灵操练的一个面或者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在操练中的也一样是可以使用的哈。那么昨天呢因为有弟兄聚会，所以我就特别用了两章，我觉得这两章都非常值得我们贴在墙头来常常的来提醒。一章是敬虔操练吧，就是正面的操练灵魂体各个方面。还有一章名字叫什么来着，叫洁净心思还是什么，就是在负面的就是来你的意志情感理智这个口舌这些各个门这个两章两章是挨得很近，一个是第十二章，一个是第十三章，我想起这个编号了哈，就是因为打印。那么这两个呢我觉得非常好用，而且是他总结的都很全面，用词都很准确，都很优美，所以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指导。那么昨天弟兄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也是请大家在正面呢找出，就是不要太多，因为点嘛，找出一项或者两项一项就是最好你最需要提升的或者加强的在正面那么在负面呢就是找出一项或两项最需要来警戒的或者来除去的或者是这个方面那我看到呢当然大家不尽完全相同，但是也有一些比例高一点的 在这个就是洁净的这个方面呢，还是在这个也确实是按照吴牧师的这个，他有还有一个叫那个七罪宗的一个台阶啊，从最下面的是口腹这个方面的啊，到这个也到灵里面的是这样。我看我们还是有集中在这个眼门呐、啊，就是我们看的东西啊，我们还有这个口腹的这个方面的节制啊，确实是从这个体从比较外面一些的啊开始来就是这个是比较多，就是要从节制的方面那个灵魂体的这个上面，确实这个人是一致的，你很难想象，或者你不太能够看到一个人他在灵里面非常的训练有素，非常的灵里面很警醒很节制很训练有素，但是在他的身体或者在他魂层面是个非常随意的这个不加约束的人，是不可能的，他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在魂和体的上面，如果我们不注重操练，或者没有意识，或者觉得哎呀这个方面也不是什么属灵的方面嘛，很轻忽没有操练，那么你要在灵里面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节制的有能够专一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你会发现你在灵里面操练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你没有受到过什么约束你没有受到过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所以我相信至少也可以是同时的吧，你在操练你的灵的受约束受有纪律，或者是在这个专一你的眼要是鸽子眼那么你的心思它一定不可能是散漫的，你同时会操练心思不停地转向神会节制你的口舌，因为你的口舌在放纵的时候，在自由的时候，里面灵里面这个不安的，因为你也在操练灵嘛借着正面的这个读经祷告，那么你里面一定会有不安，那么这个灵里面越敏锐呢，你不可能放纵你的口去说让你灵里面不安的话，它都是有影响的。那么在你吃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选择食物，或者是量或者是随时还想吃就吃这种的时候呢，你的里面也会有提醒，你的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身体也在一个受控的里面。所以在这个负面的操练上面，我觉得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只从体开始吧，至少这个体魂灵呢是要在结合在一起来操练的。那么正面来说，金钱操练呢比较多的还是聚集在这个读经祷告的方面，比较基本的读经祷告包括转向神这个上面我觉得这个是很 make sense 的，因为体质呢，你的体质呢基本上还是从吃喝来的，你首先要吃喝嘛，你要不吃喝你也谈不上健身了，谈不上体质了，所以你输入进来的营养吃喝是你体质的一个基本底子这个人能吃能喝他的身体就有这个底子，那么再加上健身加上这些，所以读经和祷告，所以我读经祷告转向神等等这些在神的面前就是无论是从最新的人开始，还是从有一定的灵程的人来进展来晋升我觉得都是直接跟你的体质来输入营养的。所以我们这个群体来看起来呢，我们不管从哪个层面来看起来呢，我觉得我们的读经和祷告真的还是很弱。说起来我们每个门徒培训第一课第二第几课都说祷告是属灵的呼吸，但是我们确实有属灵不呼吸还在往前走生活的，就是他没有什么属灵的呼吸他跟神之间的交通我们也听到有的是有事的时候才交通才祷告有事情才祷告，所以还是其实在一个很低的这个点，那么这个在祷告的里面的这种交通就是比较弱。那么读经呢也有我们今年当然大家可以重新的在这个读经上面你定计划也好你加深也好你进入到默想默观这个就是你按照你的这个程度就是在我们的吃喝的上面，吃喝主耶稣吃喝神的话语的这个上面要立定心志 啊，昨天我就是那么一说到这个属灵的操练呢，有些人觉得有约束啊，或者是不是有像小学生一样啊，好像老师要检查作业啊，我想我们本来就是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因为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补课，它就需要一个谦卑，所以我们也看到属灵体质薄弱，你讲的这个上面的高大上的你也使用不出来，你的身体那么软弱，你20十斤的担子也跳不起来啊，所以这个呼召如此崇高，你这个体质如此的软弱，那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确实要谦卑自己来这个进行这个属灵的这个基本功的这个操练。那么这张图表呢，这几张图表呢，当然还有一个凌晨的五阶的那个图表也很好啊。这个但是在操练的这个图表上呢，我觉得它也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就是有的人从这个木桶最低的开始，就是他哪一个方面他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他最低的啊，你要从这个上面可以来入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哎，有些方面你没有尝试过，你也不知道你高还是低，没有尝试过，哎，但是神给你一个扩充，让你知道属灵操练是那么样的广泛，它每一个点它都可以很深，有3个层5个层，但是它还有很多很多点可能你从来没有尝试过啊，比如我们有弟兄分享，就是说哎，可能自己从来没有要自己选择的话，没有刻意想过要去守夜啊，这个方面哈，但是呢，就可能神有一天让你睡不着，但是你确实呢，用睡不着的这个时间呢，就去等候了，就去祷告了，就去读经了，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度过了这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度过了这样的时间，哎，你第二天发现哎，精神还是不错。所以其实在用这个金钱操练的方式来度过这个晚上的时间并超越你以前我们肉体想的你不吃一定就会饿的人很痛苦，你不睡一定第二天早上绝对无精打采不是的，他这个你进入一个属灵的律以后呢，即使你是只是浅浅的尝试过也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哎，属灵的律原来真的可以超过肉体的律你就进到一个新的领域，至少在一些层面你就开始打开了你的一些属灵里面以前也完全是盲点，没有操练过，没有想过的，这是神可能是特别的一个给你的扩充和一个提醒，从未尝试过的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在开始这样的一个旅程。实际我自己呢觉得金钱的操练可以说是在神面前的行道，因为你所有这些也是在神面前在行，这个也是行道啊。那么考试呢是在人和环境里面的这个行道，所以都要有这个百折不挠的屡败屡战的这样的精神，要有个傻劲儿，尤其是属灵操练特别的不是在于聪明因为这个环节它不是领受，它是一个体质的操练，就是像每天做俯卧撑啊，做哑铃啊，跑步啊，走路啊，就是吃喝啊，这个它是需要一个持久，就是一个持久，它不是一天两天看出效果，但是它要那个坚持，而且你要预计魔鬼一定会扰乱你，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个属灵的金钱的操练还没有成型，或者正要成为习惯，或者有一个热情，正看到一个需要，你要知道魔鬼会用这个各样的方式哈，没有时间分心这个就是各种的来要扑灭这个要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一个火，或者是这个习惯好难养成，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要真的自己要有个立定心智。然后要求神的这个恩典，当然也求神有爱在我们中间来驱动，这样我们就很乐意操练当然求神给我们一个坚韧坚韧不拔的这样的这个一个心而且呢也就是在这个我们要知道练这个养成一个习惯有人说22天，有人说33天，有人说66天哈。总之你不要浅尝辄止，不要1周2周3周你换了主题了，你又换了一个方向了，换了一个兴趣了，那么你什么东西都是好像一会儿去追蝴蝶，一会儿要去这个抓兔子，一会儿结果你还是没有达成你的这个金钱操练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一个，所以我想我们既要立定这个心智，找到自己开始的点，又要来知道这个路是魔鬼非常的惧怕的，实际他惧怕我们领受，他也惧怕你金钱的这样的操练，所以他一定会来搅扰你，所以当你在这个被搅扰的时候，你也要知道你的这个也是一种考试，就是看看你在神面前行道金钱的操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心智和神来坚定的站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心，才能够使你今天 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要开始的一个旅程，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立定心志，要坚忍忍耐，要有一个傻劲儿，要在神面前，无论你是哪个方面，要来持续的来做，一直到这个果效在你的身上出来。好，我就非常这些谢谢。